As a world-renowned spiritual leader,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brought millions of people the happiness of inner peace. Out of boundless compassion, her humanitarian aid comforts people in all corners of the globe.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lso brings joy and upliftment to all those who have been touched by her poetic and artistic creations. With her boundless love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recently become the beloved author of the number one best-selling books, The Birds in My Life and The Dogs in My Life, through which she hopes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develop their love for animals. In these book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shares the heartfelt stories of her beloved family members, the birds and dogs in her life. Supreme Master Qinghai reveals that animals are created to help human beings become more noble and to awaken the hidden loving power inside every one of us.
We see the weak, as a good person, just love them. Because we love the weak, we have that hero-like heart. A great heart, a great heart. If we do this, we have already been very high.根本还不要说狗帮不帮我们忙，当然他帮我们忙啊，他把我们那个高贵的心理提出来，啊，那个比钱财啊、地位都还要重要，是不是？所以爱护动物是应该的，嗯。
On October 25th, the Supreme Master Qingha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held a book launch for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book, The Dogs in My Life, at the Taipei Youth Activity Center. As a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two-volume set, The Dogs in My Life unfolds to tell the tale of the loving friendship between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nd her dog angels. Their stories and personalities are colorfully portrayed through lively pictures and delightful captions. Many guests and dignitaries attended in support of our animal friends, such as former ambassador of Haiti in Taiwan, former dean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in Taipei, Ambassador Sunny Serafin, Dr. Dubai, renowned veterinarian and author, Mr. Yifeng Ye, DVM MS, director of Taipei Municipal Institute for Animal Health, CEO Lily Wong, Help Save a Pet Fund Taiwan, Miss Patricia Y. Kortman, representative from Garden City Community, Deutsches Kulturzentrum Taipei,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aiwan Dr. Dog Association, among others. The special guest at this event was the beloved author herself, Supreme Master Qinghai, who compassionately accepted the earnest invitation from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in Formosa to join the book launch via video conference from Paris, France. We now invite you to join us to listen to this exciting event entitled Animals Help Us Develop Our Noble Quality as it unfolded on that memorable day on October 25th, 2007 in Taipei, Formosa and Paris, France simultaneously.
带他去看医生嘛，哎，给他好东西吃，像我那只贵宾的狗，10000块狗那个，他病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哎，隔开跟别的狗隔开，因为医生这么说，因为他那个情况太严重了，他会感染，所以我天天呢、装那个隔离服啦，进来跟他玩啊，跟他那个地方跟他一起玩，天天的，还有我的那个市教委的人也每天轮班啊， 大家来跟他玩，这样子他很快就回复了。还有我特别弄不同的那个食物给他，他过来的时候牙齿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要切得很小啊，要弄得很脆脆，这样他才能吃。然后我也给他水果啊，我说这个对你很好，对你很好，对身体健康。有没有看过狗吃水果啊？你们那位有没有看到？
现场有人点头。
OK， 对了，我的狗非常喜欢水果，因为后来它病好了以后，它就上瘾了，天天要水果，没有给它水果，它不吃饭，先有水果再吃饭，然后跟它玩嘛，跟它爱它，跟它说啊，现在是你的家了，永久的家的，我永久会爱你，这个是你的，不一定的家的，是唯一的家的，不会再走哪里的。啊，天天跟他跑嘛，天天跟他玩，他跟人一样啊，啊，你对他好，他就高兴起来了。因为狗啊，既然是也会伤心了，不过他也会受爱力，他也很快就可以转心，很快就会转过来。你爱他的话，他会转了，他会认你唯一的，然后他心里会自然会好出来，啊，那么简单啊，呀，我晚上也抱抱他睡觉。啊，跟他睡觉，因为他刚来的时候他很孤单啊，他怕如果我一离开啊，他就叫得很大声，然后怕隔壁来抱怨嘛，还有全家被请出来，所以我就跟他一起睡觉。后来他好了以后，就跟着我床上一起睡嘛，五六个一起了，有时候我自己没床了，我下来了，因为他们都全部都躺在那边，啊，爱床了，他们很爱沙发，很爱睡在床上，不大爱在他们的小床，有时候会了，所以我什么都有了，沙发也又买给你们他家那种很舒服的沙发啊，不会撞到他头那些了。然后我的床也让给他啊，所以我现在就睡地下了啊，然后啊那个狗的床也买给他们，所以他们有选择嘛，我说好 OK， 太热的时候你就睡在你自己的床下面比较凉啊，太冷的时候就跑到沙发去，那比较不大冷不大热，就在床上 OK 了。啊，本来我们一起睡觉，后来他们太多了，越来越多，我就让了，因为不能整每个房子都排那么多床呢。呀，是吧？我们修行人呢，越来越放下了，床也放了。他们叫我一种那个放下的心，有没有？自然会这么放下的。这样子呢，连人也会好起来，何况狗呢？啊？哎，你爱他就好了，爱他跟爱自己一样。如果你想象哈，我们在那种情况，心情会怎么样，他也会怎么样。所以你要人对你怎么样，你就对狗怎么样啊，他就会自然会好出来的。狗啊是非常的那个高雅的一种众生，他非常有感恩的心，所以你对他好一点点而已，他就永久不忘了，永久不忘了。啊，我以前呢，有时候啊，狗啊来我的家啊，不是来家了，来我们中心了，坐坐站站在那里，我看它很饿了，然后就给它一点点东西吃而已，它以后就不离开了，啊，我给它吃了一盘而已，然后它就绕了我家七次，然后再停一下，好，停大概几分钟，再绕七次，我也算清楚。然后再停一下，然后再到祭祀，哎，谢谢，这样的，他的表达他感激心是这样。我们看狗了，如果不能爱的话，真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能爱谁了。如果不能爱狗，就真的不知道呢还能爱谁。OK， 好，谢谢了，谢谢问题，很聪明。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很爱护的一个问题。
师父，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李延琦先生，
他想请问师父，您是如何让您的狗狗习惯吃素，那如何兼顾他们的营养，可不可以请您也顺便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私房的素食食谱？
Yeah yeah OK OK 很简单啦，我吃什么他们吃什么，就这样，有时候吃比我好，因为我没有空嘛，我没有空。不过我们煮的，比方说每天哈，有一种那个已经做好起来的素食呢， 干干的或是罐头，不过那个是啃鸡的时候可以用，天天也可以用，不过也要磨住一下，比方说新鲜的菜哈，哎，还有那个豆腐啊，他们都吃的，你给什么他吃什么，哎，煮好一点就好了。医生说我煮豆腐跟那个蔬菜混在一起嘛，一锅这样子，然后我吃了一碗，他们也吃了一碗两碗，他吃的很自然啊，不用勉强什么，他一定要吃的，没有，我没有勉强他们啊，他们自己要酒的，哎，他问我吃什么他也要吃什么啊，有时候他们已经吃了我才吃，因为喂他们碗嘛，有时候才吃，然后他还要来还要跟我在一起吃，不是因为他们爱吃东西，就是他们喜欢那个爱丽了。你吃我也要吃，因为他把你当那个主人啊，领导人员， OK， 领导人员的话有什么要分享给部下啊，他们的系统是这样子。平常啊，平常在狗的那个系统就是领导那个狗先吃，然后生下来才给私底下的部下的狗吃，不过因为我先跟他们先给他们吃嘛，他们吃比较准时啦，我有几个助手啦，那个专业煮东西给他们吃的，我们煮不是煮得很熟啦，就是豆腐当然哈，饭菜有了哈，然后豆腐啊那放在锅子里面呢，然后那个菜也放在里面，一滚出来我们就拿走了，因为我们不要煮很多，他有时候也吃生的，像我那只那个 Australia 狗哈，如果我不给他吃，就会去偷吃啊，他会跑到那个蔬菜那些篮子嘛，厨房他会拿红萝卜出来咬吃，吃完以后再拿另外一个红萝卜或是那个马铃薯，后来又拿多一个那个苹果，然后多拿一个梨子，有什么他都拿什么，你如果你不看我整个篮都吃光，嗯，他不是一个人吃而已，他拿出来丢给另外那几只狗，他说吃了，这个就给你，这个给他。然后你一进来厨房，哈，全部狗在那边，每一人咬的不同，一个是咬马铃薯，一个是咬红萝卜，一个是咬苹果，一个是咬不管了。哎，如果园里有时候也有那个水果嘛，不同的水果，我那只狗，那些两只狗太小了。抓不上来，他就去找那个 Australian Shepherd 那个啊，拿一些给我们啊，他就上来哈、啊，想办法把那个水果拉下来，然后分给大家，然后他也一个，大家一起在这边咬，他吃完以后还要吃的话，他还在爬上来，因为他很会爬，这个会很聪明，你放什么东西哪里，他会找得到的。而且他不会一个人吃的，他先分享给那些小小的，哎，他们很要好了，天天包包加一起，填来填去，跟那个爱人一样。特别我五只那个以前那个最亲那个狗，因为跟我好几年了，他们很友善了、啊。那个新的狗来，他会欢迎的，欢迎，拿红萝卜给他。不过那个新的狗来都不喜欢吃红萝卜。刚来的时候都不喜欢，因为跟他们外面吃什么我不晓得啦。不过他吃我们煮东西啊，跟那个蛋白啊、豆腐或是那个素食的那三明治那些一起混的话，他们都会吃的。还吃饭啊，吃面包啊，吃那个中国的面啊，什么都会吃的。还有连那个vegan pizza 哈，还有spaghetti 啊，你给什么他吃什么，我们狗很会吃，他很爱吃素，我保证的，你给他，他会一定会吃的，啊，没有问题，面筋什么都吃了，啊，很健康啊，你们看呐、啊，你看那个教商他，这个是刚来以前的，还这么漂亮了，现在又更漂亮，有一些胖胖了。我有时候我要说你不要吃那么多会胖出来，哦，他没有关系，他说我很健康啊，胖无所谓，真的，所以这个现在也比较胖，他们就是这样了，很健康，很健康，很快乐，很快乐。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狗比我狗快乐，不过我就知道我狗非常快乐就对了。好了，舒适的狗，你看。你看那脸，那都不是快乐就是什么。OK， 谢谢谢谢啊，非常的漂亮的问题。
在场的一些读者们也已经阅读过《今生有你我的狗宝贝》，里面的狗狗宝贝们是不是真的又健康又快乐？谢谢。
好，那我们下一位要邀请的贵宾是来自于花园新城的社区团队。花园新城的社区代表呢，同时也是德国文化中心的策展人。我们欢迎 Patricia Coltman 郭庆仙女士来分享他们如何爱护动物，同时又兼顾社区发展。
OK， 我还是希望我可以讲英文，因为跟德国人讲话我有一点点紧张，所以我怕可能我讲不够好。
讲英文，讲德文也好。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here. I feel next to Dr. Du and his one, and also Sean was left. I'm basically just a normal person, and yes, I love dogs. I'm growing up with dogs, and I work with dogs, but.Nothing in comparison to everybody else.
谢谢主办单位今天邀请我来到这个会，去参与这个论坛。那跟在座的各位专家比起来，我真的是一个普通人。我只是表达我爱狗之心。
I'm very glad to have thanks to Master Xinhai's book talking about dogs, encouraging adoption of dogs.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ell, an experience which maybe will encourage other people to also think about something like that. I'm living in a mountain community, and I must say I'm very lucky to have found there some other people who also like dogs, and we decided we cannot only continue taking dogs in by ourselves, because.You know, we're getting too many. I have five dogs, my friends have nine dogs, eight dogs, it's just getting too much.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a different way of doing things if we want to help animals here.
我在这边要非常谢谢的师父，今天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谈论狗狗朋友。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哦。那其实我很幸运找到一群跟我一样爱狗的人，可是现实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直把流浪狗带回家养，所以我们就一起集思广益，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也可以照顾到这些流浪狗。
Now we decided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that actually okay we should try to convince our community that we can keepthe strays we have, because our experience was that whenever the dog catchers came, took away the dogs, about 2-3 months later, a new group of dogs came in. And so it's always like catching, but it's not stopping things, right? So we thought, okay, now if we convince our community that we can keep these dogs, we take care of them, we castrate them, we vaccinate them, andThey will help us, first of all, to protect the community. They will keep other stray dogs out. And so we were lucky. Our community said, okay, we try. And we're doing this now for almost 2 years. The number of our stray dogs has stayed constant. We have not a big increase apart from those dogs which have been dumped by people driving up the mountains and just put them in our community. However, for those, most of those, we did find new homes. And so basically, I think we could say we have successfully been doing this in our community, and now we actually try to teach other communities.Next to ours to do it similar way, and some are willing. So basically what I think is, as a normal human being, if you get together with some other people, you can also do something good and you can move something. And I think if other communities do it the same way, we don't need to have so many dog catchers anymore, and we can actually help these animals, and I mean they have a right to live as well, and to it's not only us. So I'm sorry, getting carried away.
That's right. Good idea, Patricia.
基本上刚刚郭女士讲的是说，因为他们住在比较靠近郊区的山边，那她想说，如果可以说服他们社区的一些住户一起来照顾或照顾他们社区里面的流浪狗，他们一方面可以阻止其他的狗狗，其他的流浪狗进入他们的社区，一方面呢，也可以不用让这么多狗狗一直被抓走。
因为是里面就是
中药护他们。
其实状况就是，如果社区的流浪狗被抓走，会有新的流浪狗进来，所以呢，Patricia就说服他们的社区，让住待在这里的流浪狗可以留下来，然后呢，他们会照顾流浪狗，然后帮他们打预防针，那最重要的是要为他们结扎。那他们这个，他们就说很幸运社区同意了哈。那他们做这个计划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那留下在社区的流浪狗那个数量几乎都没有在成长，除了是有人特别就是把狗狗丢到他们社区里面或者是在附近山区放养的以外，就是其他地区流浪狗其实是进不来的。那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哈，就是社区跟流浪狗不但和平共处，其实流浪狗也协助到社区一个部分。那他们现在呢，正在开始去试着跟其他的社区，在邻近的社区一起分享他们这个成功的经验。
And also, I must say, okay, apart from helping animals, I think it has also improved the spirit of our community. Because since our group has been doing this, I mean, we've started really talking with a lot of neighbors, and I mean, people actually started agreeing with us. And so for me, it's very fulfilling because I must say there's a spirit of community which has been growing. And I believe for other neighbors in our community, same way. And so I can only say, don't only try to fight by yourself. The burden will get too much. But if you can fight together with other people, if you get together, you can really change something. Okay, on a small scale, but it's like a snowball system.
Correct, correct.
Thank you.
Thank you, Patricia. Correct. Good idea, Patricia.
花园新城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向其他的社区解释我们正在做什么。那除了实际的效益，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从事这样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充实，然后精神是很愉快的。其实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些改变的，而动物跟社区其实是互相帮助，可以和谐共处的。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当然我们也有责任，然后去告诉跟整个社会，或者是对这个国家，甚至于是国际，我们都可以贡献一份心力。
Hello, Patricia. Well, thank you, Patricia. Thank you. In the name of God. Thank you.
师父说：“以上帝之名，谢谢 Patricia 女士为动物们所做的努力。”接下来，师父，您曾经在一卷那个开示当中提到啊，所有的狗狗都很有爱，所以他们都有疗愈的能力，都可以去协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师父，您知道吗？在我们台湾，真的有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狗医师，不是兽医哦，是狗狗医生哦。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邀请狗医师协会的何承谦秘书长跟我们来分享这一群狗医师的故事。
谢谢上师，还有谢谢大会哦，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做介绍哦。那其实哈，我们谈说要讲狗的故事，坦白说3天3夜都讲不完。如果人家有养狗的话，人家狗狗的宝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最珍贵的。哦，就像上次的书一样，哦，就是他真的是我们的狗宝贝。好，那在台湾呢，其实 很多人会看到我们穿这样的一个式样服，上面写着台湾狗医生。那很多人呢，他会以为说，哎，我们是帮狗在看病的，就像我们的杜医师一样的哈，专门在帮狗看病的哈。其实不是哈，是狗在帮人看病的。好，很多人就说，狗怎么可能帮人看病呢？我先讲，就讲两个小故事了哈。第一个故事呢哈，有一次我们这个狗狗的志工啊哈，狗医生呢，他就到一个老人院护理之家去了哈。那这个老人院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哈，说哎呀，谢谢我们来，为什么？他就发现了里面有一位奶奶，80岁的，早上我们是10点钟到的，他大概早上8点钟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早起床了，做什么？他去梳妆打扮，他穿着盛装出席，然后呢还那个化妆擦口红才腮红，为什么呢？因为待会狗医生要来看他。你很难想象啊，这个住在这个老人院里面的爷爷奶奶，他可能都穿得很平常很随和，可是狗医生呢，他来的时候，他把他当作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能够来看他，来陪伴他，陪他说说话，陪他去分享他的心情。当他很伤心难过的时候，他可以去抱抱他；当他很快乐的时候，他可以一起去跟他做分享。所以我们说，狗医生他在看什么病？他可以看我们人的心病。我们人很多时候呢，这个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外物啦，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所造成的。可是呢，狗狗一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带给我们的就是很安全的、很重视的，它就像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陪在我们旁边。好，那所以呢，这个跟狗狗在一起哈，真的是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疗效的。好，那就像在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次呢，其实我们也真的是到一样，但是是不同的单位的哈。也是一个爷爷，然后那他看到我们狗去的时候呢，他其实难过的掉眼泪了，不是因为狗咬他了，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志工其实每两个礼拜，或是有的是每一个礼拜，他都会固定到这个老人院里面去陪伴这些长者。他跟我们说，他儿子已经半年没有来看他了。所以，但是我们的狗狗能够每一个礼拜，这样子一直来看它，来关心它，它觉得是非常棒的事情，所以它，我不知道是伤心还是难过了哈，掉下眼泪了。不过它对于我们狗狗去，它其实真的是很感谢。好，那所以呢，我真的也特别感谢说，我们上司能够把它跟狗的相处的那个生活的状况能够出版。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的团体，他可能在宣扬所谓的照顾生命，宣扬所谓的这个我们要对人的尊重，对生物，对万物的尊重，可是口头上的说明，事实上我觉得还是不足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有出版，可以有记录，文字的记录，可以有图片，去更告诉我们的社会大众说，这个生命其实是我们应该要去重视的。所以我很感谢上司这边，因为那个李小姐也给了我4本的书哈，2本鸟的，2本狗的，好，那我希望说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更能够去关心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其他的生命，好，我觉得这个来讲，这个是对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对我们社会来讲，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一个帮助，一个效果。那当然，最后如果您愿意的话，您觉得你们家的狗够乖，然后呢，够这个长得这个很可爱呢，我们可以再把我们对动物的那一份爱，再去分享给我们社会上当中其他的人，好，去关怀您周遭的朋友，去关怀老人院里面的长者，去关怀我们特殊教育里面的一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好，我想这个
对您对我们整个社会大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特别感谢上师，也特别感谢民主党党委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秘书长，那师父上一次在
The Grace
in My Life 的那本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呢，您也提过要达到人类及动物真正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和平共处，除了民间团体的帮助之外，也需要政府的帮忙。那在我们现场有一位正义之士，就是我们台北市动物卫生检验局检验所所长严一峰先生，那我们请严一峰先生为我们分享一些。
太好了。Dr. 严啊，
是。
嗯，上师你好。
哎，医生。
贵宾以及各位大德居士，各位好。
各位好。
我很感谢，我很荣幸接到这个的邀请，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真的要做生命教育，从心海无上师这样来启动，我觉得相当的感动，真的，我觉得我很有这个荣幸。虽然说可能很多的团体或是一些媒体在讲说政府的政策，我就来谈政策。刚刚前位几位先进先学讲了很多小故事，其实我当官不会讲小故事，我只会官言官语啊。哎，人家说官字两个口，可是我希望我今天讲的只有一句真话，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个生命教育的开始。
生命教育的开始。
其实我常常在我任的这个台北市动物卫生检验所，我是1993年9月到任。其实我到任之前，我有个心愿。刚刚有人跟我接触的时候，我信仰什么？其实刚刚师父上人在讲说，不管是上帝，不管是菩萨，我信仰的是关公。啊，也许认为说关公是代表正义之士。其实我在上任之前，我曾经跟关公许过一个大愿，我要对台北市的流浪狗猫尽一份心力。啊，这个心力我是需要能够解除它的痛。台北市在8年前流浪狗大概有7万多只，我们经过了8年，我们现在降到6000多只。其实这个我很感谢的，就是我们民间的动保团体，将近台北市有10个动保团体。我想像汪姐、刘姐以及杜白杜医师以及何理事长这边都在现场。其实我们跟民间动保团体合作，我们台北市来讲，事实上现在碰到的问题并不是流浪狗的问题。当然流浪狗的问题目前是5000-6000只，大部分都在山区跟周边了。目前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流浪猫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希望每年我们有流浪狗猫进来到我们收容所大概有10000只左右，那但是我们认领养大概只有3000多只，但是大概我们台北市已经到饱和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认养的家庭让他去收养，所以我们现在认养率只到30%到40%，应该是全国最高的。刚刚有 Animal Taiwan 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友人他说，全台湾只有1/5，也就是15%的绝育率，怎么样提升？事实上我们台北市的数字目前是达到3/4。我希望解决流浪狗的问题真的是从绝育开始，我们从绝育来代替扑杀。所以我们在台北市来讲，我们知道有狗的问题也有猫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在台北市在做的一些，像我们最近我们做了在6个里正在推接猫的所谓的 TNR 的运动。 TNR 在全世界来讲，它的意思是 T 是 trap， 就是诱捕它， N 是 nurture， 也就是说做绝育， return 就回到它原来的栖息地。这个地方要很大的力量，要靠我们的所谓的爱心志志工。我最近也在跟农委会负责动保法的官员在沟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 动保法规定说植入晶片有打晶片有做所谓的宠物登记，就是必须要有饲主负担责任。那流浪狗跟猫呢，谁去照顾他们？我知道上人现在在家里养了很多的流浪狗流浪猫，包括前一阵说还有流浪的鹦鹉鸽子都有很多。那事实上我们应该流浪狗猫怎么去照顾，我们应该政府应该认真的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是不是要扑杀的方式呢？我常常我为什么去做收容所的任务，其实我们要怎么去终止这个杀戮，我每天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真的只有靠节育以及教育，那节育跟教育必须要靠全民来运动。全民的运动要靠什么？刚刚透过我们的教育媒体无远佛界的这个媒体，另外就是靠立法。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政府的官员应该要做一个所谓心灵的改革。其实我觉得生命的教育真的跟我们下一代息息相关。
We appreciate your charming company on today's Words of Wisdom.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part 4 of this exciting 6-part series entitled Animals Help Us Develop Our Noble Quality. And now,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your life be touched by the wonder of nature's simple beauty.